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黑龙江庆安县农民徐春和在火车站被派出所民警开枪击毙的事件，从一开始就导致舆论沸腾，民情激愤，民众关注的焦点一步步从警察开枪的讨论逐渐转移到上访、维稳、权力、腐败等议题。特别是5月14号，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民警开枪属正当履行职务行为之后，更是引发了公众对于公权力是否遭到滥用、中国社会是否加剧分裂、政府和官媒的公信力是否进一步丧失、甚至国家治理是否失败的担忧和质疑。中国公众的质疑是否是空穴来风呢？徐春和事件将如何收场呢？中国社会各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事件上真正达成共识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一位是徐春和母亲的代理律师谢艳义先生。谢律师通过电话从中国参加今天讨论。谢律师你好。
哎，你好。
第二位是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可以拨打400120055，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谢律师您好，我们首先呢想来关注一下谢阳律师案呢。我们知道，本案的代理律师谢阳呢，星期天的时候在南宁遭人殴打并遭受重伤，他是小腿骨折，非常的厉害。对，那现在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谢阳律师的被殴打呢和徐春和案件有关系，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会把他们联系到一起。所以首先想听一下谢律师的看法，您和其他的三位律师对谢阳律师的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目前担心自己的安全吗？谢律师。
哎，是这样。谢阳这个事情呢，本身呢，他是在广西啊，代理了一桩这个经济纠纷的案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的这个事，但是在这个现场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当事人，还有其他的几位律师，这件事情呢确实单单发生在谢阳身上，是一种巧合呢，还是一种这里面有什么背景，现在的确还得不出结论来啊，现在还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这个广西方面南宁警方啊，也对这个事情呢，他今天也做出了一个所谓澄清，或者是向外发布了一个消息啊，这个明确的讲呢，说是因为这个经济纠纷啊，双方的当事人呢，两个公司因为经济纠纷啊，所以产生了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律师被打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件事呢，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呢，因为我们介入了徐春和这件案件，的确是引起了很方方面面的关注，包括我本人呢，其实有关方面呢，也对我进行了这个怎么说呢，是一种。暗示也好，威胁也好，警告也好，也有这个情况，啊，也有这个情况。另外，我想大家在我们现在这个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有个情况呢，就是屠夫吴干呢，就是这个维权人士，他公布了民间的这个所谓徐春和这个惨案的这个录像视频，现在他本人呢，现在还在被江西的警方，现在被拘禁的这个状态下，啊，那么这个事情跟谢阳这个事情，以及我想呢，今天呢，在微博上有消息称呢，在安徽有一个叫柴宝元的这么一个网民。因为发布了新华社歪曲报道徐春和案的这么一个消息啊，他发这个消息称呢，这个新华社是不是吃了黑钱，收了黑钱，是吧？所以做出了歪曲的报道，也就是柴宝元先生呢，这个网名呢，他这个网名我记不太清，好像叫泼妇男，是吧？他被安徽警方拘捕了啊，被据说是采取强制措施，这个消息都是互联网上来我获得的，那么基本上呢， 应该说这些情况确实是发生了。那么这些情况是不是都跟这个庆安这件事情跟徐春和这件事情有联系？我想呢，我们可能在不远的这几天之内呢，就会得到一个能够得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嗯，谢律师，那您现在和其他两位律师是否担心自己的安全？你们还会继续把徐春和案这个案件代理下去吗？
是这样，我本人来讲呢，倒不是很担心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我是作为这个一个律师来介入这件事情，我仅仅是，要求这个事情有一个法律的结果，啊，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我是本着理性和依法的这么一个立场啊，理性依法和独立的这么一个立场，来，在法律框架内。最大化的维护我当时的合法权益，对吧？所以我呢，我想呢，我是仁者无忧啊，没有什么你说有什么担忧吗？我个人倒觉得，其实担忧不担忧也没有什么，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吧。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不会影响我这个继续的这个参与这个案子啊，维护我当事人的这个合法权益。嗯，
好的，谢谢律师。韩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其实上个礼拜四已经开过一个话题来讨论，但是观众的反应非常的热烈，所以呢，我们今天接着再来讨论。很多人呢质疑这个徐春和这个事件呢，它的影响力在于是很多人质疑这个公权力的滥用，还有呢，在中国社会进一步造成撕裂。另外呢，大家还认为说这个官媒和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丧失。我想。请您谈一下您的观察是什么？
对，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这个说法，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向这个谢律师表示敬意。他们这些维权真的是守住这个法律底线是非常不容易。那么我的观察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存在一个这个整个中国弥漫一种暴力之气，这个暴力之气这股这个戾气啊，实际上始作俑者还是中共。这个习近平这个中共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共的一个执政合法性和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已经受到这个严重的质疑。那么这个尤其是这个中共党内啊，由于反腐，那么开始形成这个核心权力已经开始发生分裂，他已经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执政安全的危机。那么他不是通过所谓自越权力政治体制改革维持这个社会公正来化解这个危机，而是呢通过暴力维稳来应对。那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就是说可能会加剧社会的这个撕裂，就是社会会从内部这个体制啊机制会从内部进一步的溃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那么像徐春和呢，是众多的暴力维稳的牺牲品、受害人。那么我们前面知道，你像这个六四的这个英雄，李旺洋，还有讨薪的这个河南民工，周秀云，后来还有这个人权的这个维权人士曹顺利，都是不明不白在这个暴力维稳这个政策之下受害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做法呀，会更进一步的酝酿更大的这个危机，带来给中国人民这个中国社会更进一步的撕裂，带来更大的危害。
嗯，韩先生，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媒体之前报道说徐春和一直多年来一直在上访，那么他的上访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把他的母亲送到养老院去，把他的三个孩子送到福利院去，但是这个他的这个目的一直没有达到，所以他多年持续不断的上访，甚至最终付出了生命，就是当时可能他们以为他要去上访，但是其实他可能没有要去上访，只是要去亲戚家去探访。
对，
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对他这个事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当然，这个我想是这样，这个首先，公民有这个上访的这个权利，公民有旅行的自由。那么他进入这个火车站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意思要伤害这个警察，他只是说正常的一个旅行。 这样旅行都被受到限制，无缘无故的非法的受到限制，引起一些纠纷，然后被致死，被打死。我们就想到一个这个什么呢，这个在清朝的时候，我说这个中国这个法治制度还先不如清朝封建王朝的法治。我们知道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个杨乃武小白菜的这个案子，那么就是下边的这些官员欺下瞒上，制造了冤假错案，然后呢慈禧太后当年连发十道谕旨要求追查真相，最后终于这个内阁大臣也是反复的这个磋商研究，最后终于把这个事情平反昭雪，那么数十名的这个官员因此丢掉乌纱帽。我们知道在封建王朝老百姓还有这个南渡申冤的这个权利，那么现在在中国上访都不允许，上访还要被枪杀，这个跟封建王朝不如封建王朝，这个所谓的法治国家连封建王朝的这个制度都不如，我觉得让我非常的寒心。
谢律师，我们知道您上个礼拜五呢，包括您在内的四位律师呢，已经起诉中央电视台恶意报道徐春和案件，对家属和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进展如何好吗？
对，这个起诉这个中央电视台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认真的研讨的啊。因为我们想呢，这个事情肯定，我们还是希望回到这个法治的轨道上来，对吧？就是我们觉得呢，这个事情既不能有一个所谓中央电视台来进行一个舆论的审判啊，是不适合的，也不能由一个任何一个强力部门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铁路局也好，公安局啊，铁路公安局还乃至是公安部也好，来做出一个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性质认定啊，做出这么一个结论，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法治的做法啊，这都是还是有些部门、有些权力部门，有一些当权者或者是一些势力吧，还不习惯于法治思维啊，或者叫做现在提倡的所谓依法治国吧，这种工作习惯还潜藏着一种这个特权意识，是吧？就是说好像这个事情不经过调查，不经过司法程序，仅仅进行所谓一个强势的媒体进行一个公告，或者是一个地方铁路公安局或者哪甚至公安部这个部门，他就可以做出一个行政的这么一个决定就是有效的。其实我觉得从常识上来讲，你公安部也好，你这个还是说地方铁路局也好，铁路公安局也好，它也就是一个行政主体，是吧？在法律上来讲，它没有任何特权，是吧？更何况一个媒体，啊，更何况一个媒体，一个中央电视台啊，我不说，大家讲的是无良媒体啊，我想，他有什么资格进行这么一个，一个道德审判也好，或者一个事实的一个真相法律事实的最后一个法一个性质性的认定呢？我想肯定这个是无效的。而且在这种报道当中，我们都从常识上来讲，从他的这种所谓他这种手段啊，这种表现来讲，都已经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暴露无遗了，他就是要在掩盖、在扭曲，啊，我想呢，这个我们作为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啊，当事人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提起了这个诉讼，提起诉讼，但是呢，现在还是有些困难的，技术上呢，包括这个程序上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立案，但是我们呢。也
其实电话好像有点问题，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想刚才你问到这个国家这个责任问题，那我想谈一个什么东西，他们现在一个是媒体妖魔化这个徐春和，把他说成是一个二流子，即使是二流子你也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同时呢讲退一万步来讲，那么他本人是二流子，好吃懒做是刁民，那么他的子女 三个子女是无辜的，他的老母亲是无辜的。中国的权贵集团一方面是骄奢淫逸，这个声色犬马，把侵吞了大量的国有资产，这个在海外搞什么一带一路，满世界撒钱，金钱外交，但是置这个民生于不顾。那么像这样的基本的这个生活，这些他的子女他的老母亲的这个基本生活，那么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不闻不问，迫使他不断的去上访。这个我觉得中国是有中国中共这个政府是有要负直接责任的。
是，好的，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对于徐成和案件的看法。首先我们来听的是四川的关先生，关先生请说。
啊，你好，嘉宾好。
你好，
我本人也是一名律师。首先呢，我很崇拜这个，很崇敬这个谢律师，他不仅很有勇气，而且也很专业。我还不太同意这个韩明超这个嘉宾的太意见。我觉得一切事实的话，我们作为专业的律师来说，都要讲究两个字：证据。怎么能拿证据来说话？刚才谢律师他评析的非常好，就说一个媒体也好，一个包括他当时的铁路局或者是他的公安局，他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当事人，他可以他发表他的看法，但只是一面之词。这个事情应该经过一个有权机关，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来做出这个结论，我觉得他是合适的。就说我们就现在，没有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就说是可以说出自己的一个推测或者一个看法，但是对这个事情的话，都还不能定性。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想问这个谢律师一个问题，他从事这个维权工作，第一个他所在的司法局有没有找他的麻烦？律师协会有没有找他的麻烦？他现在又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会不会啊？因为我们律师每年都要联检，会不会他明年他联检他就通不过了，就再也担任不了律师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命根子就在政府的手里边，你这个怎么弄？好，
谢谢四川的，
谢谢
谢谢四川的关先生。现在谢律师的电话连线出了有点问题，不过刚才他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他已经受到有关方面的暗示或者警告或者
关切，
对，所以
我们如果是谢律师待会回来的话，我们再来把您的问题请教他。我们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通过这个事件呢，我想到的是习大帝和王岐山书记的反腐动势已经到了末端，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了，习大帝的上任三把火已经烧完了，已经要熄灭了。我今天接到了保定市北市区法院的判决，我又败诉了，一审再审，已经审了八次了，已经经过抗诉的反贪报复案，今天我在保定市北区法院又败诉了。我对中共的独裁统治彻底绝望。谢谢，再见。
是，好，谢谢山东的孔先。那我要请教一下连朝，刚才我们四川关先他本身也是律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证据，让证据来说话。我们知道这次央视公布的这个所谓的完整的视频里面，其实剪辑了很多部分，包括说有之前在网上有这个网民所那个流出的这个徐成和遭到这个警察暴打的视频，在里头这个视频里面有这个一段对话，是这个警察打他的时候还骂他说还牛不牛牛不牛，然后呢还说不要命了再拽一下的。所以说这个部分在这个央视的视频里面是完全没有呈现出来的，所以是不是这个证据本身可能在被掩盖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来作为这个可能在中国的司法体系里面没有办法被拿来做证明？
对，那关先生说的是对的，需要证据来说法。但是呢，中共的这个司法制度啊，你看他自己也说了，是完全在党的控制之下的。他的律师的这个生活生计，他的都是这个在他的命根子掌握在司法局手上，所以在党的领导之下，所谓进行的这个法治啊，实际上是一句空话。那么所有的这个视频是篡改， 这个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符合法律的程序，那么法律还没有这个启动这个程序，他就把这些视频公开了，没有一个现在还在至今为止没有全部公布这个视频的全过程。那么我想今后在证据上面他们还会制造很多的伪证据来证明呢他们枪杀这个徐春和是合法的，是合理的。这个我觉得在一个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下边是不可能有正当的这个公正的来审判一个案子，所以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律师可以不受威胁的来代理自己的这个客户，那才能可能真正保证一个司法公正。目前情况下谁也没有办法得到他的这个视频，没有办法公开他的这个视频，只是这个群众从侧面的拍摄了一些东西来佐证，而且这些群众还受到政府的这个控制和打压。嗯，
好，谢律师，欢迎您再次回来。我们看到了这次这个庆安枪杀案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查过程中呢，公安机关在主导事件的进展。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对刑事案件负责调查和起诉的这个检察机关，一直处于沉默的状态中，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介入，这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我刚才这个没有谈完哈，就是说，我看我的同行刚才也讲了，我们基本上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你这个公安机关呢，在这里面呢，他要么就是一个当事人的角色，要么就是一个，最多也就是一个侦查机关啊，他可能是也可以是作为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他不能。代替这个检察机关啊，更不能作为更没有裁判权啊，没有裁判权。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把这些他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吧，他没有任何特权，必须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啊，都必须要必须服膺于宪法与法律，是吧？所以他不能干预这个程序，是吧？所以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就是。本案呢，就是要必须要经过司法程序，最终就是由人民法院来这个依法裁决，是吧？即使这个裁决它实体上有问题，那么但是程序上啊，这个也必须是至少程序上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所以来讲呢，为什么公安机关无权做出裁判啊？无法做出裁判，但是他现在成为一个裁判者的角色，甚至央视已经成了一个也在进行这种裁判的这个角色啊。那么我想呢，他这不是法律的意志，不是国家的意志，这是个别人的意志啊，这是少数违法势力的意志，他不代表法律，不代表国家，对吧？我说呢，他是少数人的意志，所以我们就只要要把这些少数的这些个别人的意志呢，让他明白他们不是国家意志，不是法律意志，必须要服从宪法和法律，是吧？我们所以来讲呢，才有必要进行这个。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也没有什么在这里面没有什么担忧的。那么现在我不是在我跟国家和法律不是对立的啊，甚至我是在落实贯彻啊。希望法律的意志得到伸张和贯彻，是吧？国家的意志得到贯彻，是吧？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少数人的意志在绑架国家的意志和法律的意志，绑架这个社会啊，下面绑架上面，上面绑架下面，啊，就胡作非为。那么这个事情，我想呢，我为什么说，其实从律师的角度，我们跟政府不是对立的，啊，我们就是希望政府也好。公权力也好，包括我们受害人也好，包括肇事警察也好，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依法来处理这个事，是吧？
嗯，好，
这样的话，
谢谢。
法律上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我觉得呢，在真相与法律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有特殊性。那么，它最终是个什么结果？法律上有一个什么后果？那么我们都接受啊，不论对我们是有利，是好，是对这个结果，不论对我们来讲，我们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才可以接受，否则的话，
谢谢。
个人的意志， 个别势力的意志强加于我，强加于这个国家，强加于这社会，强加于我的当事人，我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我们还要指出来，这是一个个别人的意志，它不代表法律，不代表国家。
嗯，谢谢谢律师。我们现在线上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这个话题讨论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想听听其他的听众和观众的意见。首先请河北的张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河北的张先生。
你好。中国的宪法规定，一个判定公民有罪和非罪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做出裁决，其他的机关是没有做这个做出这个判断的结论的。所以说司法机关虽然说司法独立还有很大差距，但是由法院做出的判决还是要比其他的机关做出要公正一些。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北京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喂。
请讲。
喂，
请讲。
那个姓这个，我问问你们这几位是不是都是这个挂的，
是不是都是什么？
听不见。对，
你们是不是华人？
他是华人。
华人哦、
这个好像跟今天的问题没有关系哦，所以谢谢北京李先生打电话进来，请您下次跟话题相关的时候再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进行讨论。
韩先生最后有一个问题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次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庆安的这个枪响呢导致了庆安官场的这个塌方。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庆安原副县长这个董国生、县委书记孙景山，还有包括检察院的检察长魏鹏飞等等，好几个人都躺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我觉得首先是犯了众怒，因为群众总是同情弱者的，那么社会还是有一个正义公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个贪腐啊，已经是一个生态，一个文化，政治文化，贪官系抓一大把，稍微一查就是一群。那我想这个跟让这个庆安的这个下马贪官这个还是数量还是不够大。我觉得可能要震撼的话，你像清朝的时候杨乃武小白菜这个案子，30多名的这个官员丢了3毛，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加大力度。
好，最后我们想请谢律师来跟我们谈一下，您觉得徐纯和案会不会像就是2个月前发生这个欧博事件一样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另外您对徐纯和案件这个真相大白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谢律师。
我觉得这里面呢，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呢很难预料，但是觉得这个事情呢能够呢促使人们更加的觉醒啊。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大家深刻的认识到呢，解访和维稳呢，它就是违法的行为。这个行为我再强调一遍，它不是公务行为，不是公职行为，是私务，是贯彻的少数人的意志，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法律意志，不是国家的意志，法律的意志，对吧？所以来讲，从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问题呢，那么。始终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对吧？我们这个事情深入剖析下去，每一个环节都有合法与违法的意志的较量啊，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里面啊。所以我想呢，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民间的这种和平民主的意志，这种法治的意志是不是足够坚定啊？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念，有没有这个信心啊？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朝野上下，也包括体制内的这个健康的力量，有能不能对树立一个和平民主的这种信念和法治的这种依法治国的这种信念，大家相不相信，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念？如果有的话，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有希望。假如大家不相信，相信特权，崇拜暴力，啊，不相信和平民主啊，这个社会将会走向文明；不相信人性的普遍诉求，啊，也不相信依法治国是真的。啊，大家能够有人权，大家能够争取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啊，不相信自己做人有天赋的人权，做人的权利。那么我想呢，这个事情就没有希望。啊，就可起码是暂时没有希望，还需要这个社会进一步的公民的觉醒，这个社会大家还需要一个过程 大概就是这个我这个判断。但是总之呢，我认为走向和平民主和法治中国的这个前景，这个彼岸呢，应该为时不远了，为时不远了。
好，谢律师。时间关系呢，关于徐春和事件是否加剧了中国社会分裂的讨论呢，就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徐春和母亲的代理律师谢颖义先生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为何中国总理李克强痛批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做法。欢迎继续锁定收看。